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才能化解矛盾。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红银实修，用大法法理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我找出不正确的想法与观念，能不能发现，能不能分清真我假我，关键是法学进去没有，能不能静心学法是关键。学法必须修心性，没在法上修等于没修，正念正行了才能证实法的美好。记得有一次我和丈夫争一件事的是与非，其实是我有争辩之心，不管自己对与错都要争辩找理由，证实自我是对的，是邪党文化的东西在体内还没有清除干净。我大声喊心里不服，现在矛盾中没有向内找自己。我小孙子今年已7岁了，当时在床上心情烦躁，来回滚动着，嘴里还不停地说，闹听闹听，闭嘴闭嘴。小孩子一发声，我当时就警觉了，悟道是师父利用小孩子让我修口。我心里一震，在心里对师父说，我错了，对不起师父，弟子错了。嘴上还不想对丈夫说对不起，还有爱面子的心，但心里认识到后，心里对丈夫说，对不起，我错了。就这样一想，瞬间小孩子从床上起来，开心地玩了起来，神了。刚才丈夫跟我发的火老大了，气得他直骂，这时也从南屋又来到我跟前说话，语言很平静很和善，就像没发生过争吵一样。真是师父讲的向内找是法宝，在这件事上体现出来了。这样的奇迹还有很多很多，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路上没有大事小事，只要我们大法弟子遇事，都能用大法法理事事对照，事事实实来对照，向内找，找自己，向内修，不管是高不高兴，别人怎样对待自己，都能无条件地找出自己那不正的部分，修正它，去掉它。修炼这条路是师父安排的，我们就能走好走正。不管与同修之间还是和常人在一起，都能用正念对待，善待对方，包容对方的缺点与不足，善意的去交流，用大法衡量，有就改正，谁还能让你难受起来，谁还能让你念念不忘，谁还能让你心动。如果自己有跟什么人过不去，有心结时，就是自己在人的表面就事论事，没用法理去对照与衡量。即便这个矛盾真的不怨你，也许是你前世欠下的，也得一笑了恩怨，乐呵呵的不放在心上，因为让你痛苦了，这也是一个业力消减的过程。因为物质都是活的，越要放下执着和欲望时，越感觉苦，这时就必须得学法，学好法，用大法法理充实大脑， 才能清除不正确的想法与观念，更好地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放鞭炮讲真相。看到明慧网的买鞭炮放鞭炮一文和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们认识到放鞭炮是配合当前正法进程的体现，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也是清除将鬼在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特有形式。我们选了7月20日这一天，分别由三个村的三家大法弟子开始放鞭炮。第一步，三个村放鞭炮。同修甲点燃鞭炮时，正好是早晨7点，乡亲们听到鞭炮声，纷纷来问为啥放鞭炮。同修答，江魔头已经脑死亡，说是快咽气了，我们放鞭炮驱邪灭乱。他迫害死了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又非法判刑劳教，有的甚至被活摘器官，他丧尽了天良。大家没三退的赶快三退，有个美好的未来。同修又说，希望你们回家也放鞭炮，谁放谁顺，谁放谁得福报。众人回答，好好好。同修紧接着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整条街从南至北满街都是人，有的静静的听，有的在问，人们言语间眼神间都很敬佩大法弟子。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众生真的在变化，这场面令人非常感动和震撼。同修甲放完鞭炮后对同修乙说，把你家那10000响的鞭炮拿了一块放吧。同修乙说，俺可不干，俺得把俺村的那些邪恶乱鬼也炸掉。说完就回家放鞭炮，放的过程中场面同样感人。在同修丙家里，不修炼的丈夫不让放，同修丙说，我放鞭炮是好事，我被邪党迫害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吗？江魔头死了你不也高兴吗？你不但不应该反对我放鞭炮，还应该帮我放。说完，同修拿着鞭炮爬上屋顶，叫丈夫赶快上来放鞭炮啊。这时丈夫上来了，他点燃鞭炮，乐呵呵地看着闻声而来的乡邻们。同修说，江魔头脑死亡快咽气儿了，我们用鞭炮赶快把他打死，省得他还作恶危害咱老百姓。同修从被迫害讲起，讲了很多很多。邻居的亲戚是某军区的政委，带着妻子回家探亲，正赶上放鞭炮。邻居对政委夫妇说，邻家这个小媳妇要不是练法轮功早就没命了，她过去得的是医院都治不了的病，现在完全变了一个健康人。在这三个村的放鞭炮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以往讲真相，我们得主动上前找人讲，是一对一的讲，但这次放鞭炮，人们主动上前询问，让咱讲真相。我们是一个人对一群人讲，而且乡亲们之间也在互谈互讲，互相传播真相，正气在上扬。我市属迫害严重的地区，这样的场面从未有过。第二步，两个乡镇同时放鞭炮。我们计划第二步由两个乡镇同时放鞭炮，定于傍晚7点半共同放鞭炮。这天雨一直下，快7点半时雨仍未停。同修的女儿问，是不是放不成了？这时剩下不到5分钟了，我们发出坚定的一念，放鞭炮的时间绝对不能改。我面对空中一声呼喊，必须立刻停止下雨。说完，同修立即往外搬鞭炮，雨瞬间小了。我们走出门口时还有一点点零星的小雨，几分钟后到7点半正式燃放鞭炮时，雨完全停下来了，即刻天晴云淡。人们听到鞭炮声都跑出来看。其实这几天乡亲们也都知道我们为什么放鞭炮了，所以我们选了每个村里人群最集中的地方，找一块开阔地，噼噼啪啪放完鞭炮后又放礼花。虽然鞭炮在响，可是人们的神情显得那么安详，像排队一样排成好几排，非常有序，好像安排了似的，都在听同修讲真相。特别是那些放假的学生，谁听谁问，同修在不停地回答着，众生仿佛找到了依托，又乖又安静地聆听真相，场面那个壮观，那个震撼啊，真让人感动啊。在另一个村庄放鞭炮之前，同修对前来围观的人们说，今天晚上在正式放鞭炮时，谁能在这一刻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谁就能得福报，谁就能有个美好的未来。说完就点鞭炮，一时没点着，人群中就有人说，怎么还不快点点呢？同修会说，你们怎么还不赶快喊呢？这时所有的人都同时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场景神圣又壮观。鞭炮放完了，真相讲完了，又有人提出，听说你们歌唱的也挺好的，能不能给我们唱啊？同修回答说，好啊。同修回家取来了一本歌曲集唱了起来，慈悲的歌声回荡在空中，洗涤着人们的心灵，启迪着人们的良知，有许多学生也在跟着学唱，好厚的歌集从头唱到尾，人们围着听，谁都不愿离开，直到晚上近十点才结束。在某村的学法小组，同学们刚刚放完鞭炮，讲真相结束不久，到学法小组来的人足足增加了一倍，昔日同学们也来了，许多同学在落泪，感谢师尊的慈悲与苦度，使这么多多年没换回的同修跟上来了，没得救的众生得救了。通过这两个乡镇的成功例证，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走入第三步的信心。第三步，全是放鞭炮。看到放鞭炮这件事对唤醒同修、救度众生的效果非常好，我们决定在整个市同步放一次鞭炮。在全市同步放鞭炮的过程中，出现了几百人在一处听真相的场面。我们地区一度间隔很大，而这次是我们地区一次成功的配合，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和法的威力。当晚我与同修去五里外的村庄发真相资料，我们一出门，法轮就在我们的头前正方旋转着，一直领着我们到了所到的地方，法轮一直在陪伴着我们，直到资料快发完了，法轮才离去。我们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其实我们又能做了什么呢？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要的就是我们这颗赤诚诚的救人的心。我试的这次放鞭炮对整个地区震动很大，人心大变，环境大变，这真是佛法无边呐！再次谢谢师父的呵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上明慧网》的故事。一，从零开始。我是一个七十开外的老年大法弟子。1999年，邪恶铺天盖地的开始打压大法的时候，我得法不到两年，刹那间失去了学法练功的大环境，真相失群的孤雁急得团团转。那个时候，我们看不到新经文，偶尔传过来一些手抄经文，很难辨别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在这样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我萌发了要看明慧网的念头。我是一个电脑盲，上明慧网谈何容易，一切要从零开始。什么叫上网呀？我问家人，他们笑话我说，你连这也不知道。为了尽快掌握电脑上网技术，为了能及时看到明慧网的文章，我请教家人到书店买参考书自学，从此我与明慧网结下了不解之缘。二，破除封锁看明慧网。由于明慧网上有许多揭露邪恶的文章，使邪恶感到害怕难受，显然要持之以恒地上明慧网，突破网络封锁自然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大法有着无限的内涵，显现着无限的神奇，有些事用人的思维是万万想不到的。正当我感到非常棘手的时候，一个当年才6岁的小弟子出现在我身边。我的小孙子从我得法开始一直就跟我在大法中修炼，当时他虽然年纪小，但我觉得他学东西的能力比我强，他眼尖手快，每当上网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就喊他过来帮我看一看，一般情况下还真的行。慢慢的，他学会了破网、打字、发送资料、简单的电脑维护等等。沐浴在大法中长大的孩子如今已经16岁了，他不仅学习好，而且还是一名地道的电脑高手，会网上讲真相，会帮助同修上明慧网，会更新电脑程序，能看懂各类中英文电脑软件资料。至此，我们家的明慧网一直正常开启，即使在去年11前几天， 邪恶疯狂的封杀网络，我们家的电脑仍没受到什么影响。如果没有师父的开智开慧，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是师父把小弟子送到了我的身边，才能让明慧伴我一路走到今天。三，躲过一劫。我使用的电脑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是比较新的，可是突然有一天电脑打不开了，当即请销售单位的技术人员来修，之后又请了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来修，都找不出原因，都说修不好。一拖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很着急，双手合十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帮助，是不是不让弟子继续下去，要离开这里。我大概记得当时家人要我去某地，我不肯去。当天晚上生产厂家又派来了两个电脑修理人员来继续修电脑，神了，开机了。据说仅仅是外线接头接触不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向内找，也不知道什么叫发正念，只觉得问题有些蹊跷。之后我真借故离家去了外地，就在我离开家的第三天，一辆警车停在我家门口。此时的我家已是人去楼空，是师父用电脑点化我躲过这一劫。有同修对上明慧网存有怕心，其实不尽然。我认为明慧网不仅仅是大法弟子切磋的窗口，同时也是为大法弟子提供了保护。因为明慧网用的所有设备器材都是活的，都是法器，非常精明，它时刻关注着你，点化着你。四，受益于明慧。上明慧网是同修受益的文章比比皆是，我这里讲的是一些边边角角的话题，虽然是边边角角，若不在意也会引起麻烦的。有同修说看明慧文章走马观花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此话说得太对了。我上明慧网这么多年，虽然邪恶先后两次开车到我家进行干扰，但他们均一无所获，败兴而归。这里我说不出太多的具体事例，但我心里明白，我从明慧网上见识了许多东西，我受益于明慧网。五，真相纸币。我们做真相纸币是从明慧网上学着开始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纸币上用手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简单的几个字，无论怎么写自己都觉得不满意。后来我们驻地附近有同修印制真相纸币，一元一张的，绿底儿配墨绿色正楷字体，清晰美观。再后来资料源断了，也许是在点化我们该自己着手解决吧。怎么办？还是从明慧网上找办法。从明慧网上搜索，很快找到了印制真相纸币的方法步骤，印制真相纸币的模板也找到了。真相纸币用语大部分也是从明慧网上找到的，只有个别地方稍加修改和补充。我们印制的真相纸币量较大，一次就是上千张，这其中难免有错动位置和印刷不清楚的纸币，丢了可惜，拿出去凑合着用又不太严肃。同样是从明慧网上，我们又找到了一种洗涤纸币的方法，洗完之后晾干压平，比原来还好用。我们用的真相纸币至今从没听说过引起什么麻烦。一次我参加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商品展销会，有一个卖内衣裤的摊位，比一般的摊位面积大2到3倍，售货员也多。我买了65元的东西，给一张50元的纸币，其余部分我对小伙子说，给你零钱了，随手拿出一叠共15张的1元真相纸币给他。小伙子接过钱就一张一张的翻看，我对小伙子说，你仔细看看吧，这钱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气。之后小伙子将钱分给他同柜台的其他伙伴，共有6-7个人，他们争相传阅。我刚刚离开柜台一会儿，大约还不到50米吧，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当时周围的人流很多，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了，我很激动，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边走边双手合十，默默表示对师父的深深敬意。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自己求病业想到的。当许多同修被邪党构陷迫害时，求师父帮助演化病业而出去。我有次被迫害时也有此种想法，结果出现特别严重病业假象而被释放。又一次我又被迫害，又有求病业的想法，结果出现上一次病业假象，而邪党人员告诉我上面有话，法轮功学员不出现休克死亡就不让往医院送和上报释放。我身体特别痛苦，脑袋迷糊，没有正念也背不了法，于是我悟道，求病业的想法错了，应该立刻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病业表现。14天后我被释放，回家3天后身体恢复健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救助众生，世人看到大法弟子出现病业表现，会认为学大法也一样得病，还不治疗，这就没有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没能证实大法的祛病健身，反倒给人留下不好印象。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反迫害，活着靠神迹，正念正行地从被非法关押中闯出来，这才是证实大法的威严和美好。世人也会觉得学大法对人身体好，思想好，善良又正气，谁也迫害不了，周围人会尊敬大法弟子，来听真相，甚至学大法。靠病业假象出来，尤其是自己求师父演化病业假象，还是不正的，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加重迫害。世人也会觉得法轮功也没能让人去病啊，给人练法轮功就得遭迫害的观念。保外就医等方式，我觉得就是承认大法弟子有罪，也是不正。再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对邪党抱有幻想呢？他们会看你身体不好就发善心放你吗？所以我们要从正实法的基点上看待被迫害的事情，解决被迫害的事，而不要把它当成人对人的迫害啊。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农村大法弟子讲真相点滴。我和丈夫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当手捧宝书转法轮，打开书，师父的像映入眼帘，觉得师父是那么的和蔼慈祥，又觉得对师父是那么的面熟。用了一天的时间把转法轮读完，浅知人为什么有病和生病的原因，人为什么活在世上，做好事得到什么，做坏事得到什么，只觉得真善人好，没多想什么，拿定主意一学到底，自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随着学法练功的深入，我和丈夫商定在家成立练功点，我俩弘扬大法。因为是农村，有的学员不识字，我和丈夫轮流教学员读转法轮，每晚风雨无阻集体学法，早晨集体练功，生活过得充实幸福。可好景不长，电视上出来了一箩筐的邪党谎言，从此我家练功点失散了，成了迫害的重点。无论邪党怎么干扰，由于我与丈夫学法中打下的坚实基础，真善忍在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对师父坚信无疑，丝毫不动摇，风雨中摔摔打打，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到了今天。从得法那天起，我和丈夫除特殊情况外，天天坚持学法，每收到师父的新经文，多读多记，晨练除特殊情况外从未间断。自从师父写出发正念经文后，反复学习，深知发正念的重要性，凡是师父要求的让做的一定很重要。每年秋收季节，大部分时间在农田烧着表，除特殊情况，全球四个整点时间不耽误，草地上、花生地边、棉花地边、丘陵上都留下了发正念的痕迹。我经常想，如果自己不修炼，就是个病秧子，后半生的时间多在床上，或许早已离世了。自得法练功后，身强体健，13年与药无缘，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就是让自己好好修炼，同时注视正法的。
我时刻不错过救人的机会，先从自己的亲人做起。娘家那边由近到远 90% 以上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并都已三退。平时心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救人上，集市上、马路边、田野里、街头巷尾、小卖部、医院里、汽车上，都留下了我讲真相的足迹。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人，时刻不放过救他们的机会，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把邪党的谎言揭穿。有人说我，你别没事儿，除说法轮功就是法轮功，我一笑了之。现在我住的村子，大法真相家喻户晓，三退达到 80%。 我想既然今天住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救这方的人，没有偶然事，和这一村人有缘分，老老少少为大法而来，无论谁说什么也要救你。我针对每个人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劝三退，大部分面对面讲，顽固的多送真相资料和光盘，让他看了以后再劝退。每到晚上，我和丈夫先查查还有谁不明白真相，然后以串门的方式先拉家常，再引入大法真相，对方明白真相后自然就退出邪道。当然过程中有苦有甜。丈夫的舅舅是一名邪党党员，完全相信电视上所说的谎言，被毒害得很厉害。刚开始我跟他讲真相，他不听，见到我就躲。后来我和丈夫商定好，晚饭的时间提前到他家，一个讲真相，一个发正念。刚开始他大发雷霆，然后哈哈大笑，被邪灵操控，失去理智，还说出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即使这样，我们从不气馁，坚持不懈，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一次，连续几次他一次比一次明白。我们一共去了7次，最后他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十多年来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我从不懈怠，一门心思多救人，这是我的本分。面对面讲，发资料，贴不干胶，挂条幅，平常走到哪里就把真相送给那里的众生，只要心系众生，师父就会帮我们。有一年正是春天播种的时候，干旱的厉害，种花生要用水，我家没有机器抽水，我和丈夫向远处挑水，到了下午，想到晚上还要挂条幅救人，正愁种不完呢。这时一家用机器抽水的水管正好走俺的地头，接管处有一个漏洞，一会儿功夫漏了一汪水，我们就用这些水种完了那块地。俺俩相对一笑，师父帮了咱。晚上丈夫用摩托车带上我，我肩上扛着竹竿，胳膊上挎着一提包真相条幅，踏上了弯曲的山路，电线上、树枝上、漫山遍野挂上了救人的真相条幅，回家正好赶上12点发正念。几年来因为离娘家比较远，出门就翻山越岭，来回骑自行车，原本很长时间去一次，自师父叫我们救人以来，每月去1到2次，路过的村子来回10几个，每遇到村庄就把真相送去，来回路边上、田野里、山岭上，所有遇到的人都和他们讲真相，然后送上一个护身符。农村人朴实，90%的都接受，有的一再道谢。有一次走得有点晚，当走到一个村头时，因为刚下过雨，此处准备铺路，坑坑洼洼的，让车辆压得十分难走，除了泥就是水，天有点黑了，我刚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车子就被泥粘住了，往后倒不出去，向前走不动。真相资料还没发完，我心里十分着急，在这为难之时，一辆拖拉机出现在我面前，我心知师父在帮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开车的是一个年轻人，下了车问我天黑了到哪去，我告诉了他，他二话没说，帮我把自行车抬上他的拖拉机。我边走边跟他讲大法真相，他听明白后也到平坦的路了。下车后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一个护身符，他连声说谢谢，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也为他而高兴。例子很多，不再多写了，只要想救人，师父就会帮我们，千言万语谢师恩。第一次写心得体会，边写边掉眼泪，也不知啥原因，在最后这有限的时间里，让我们多救人，唯有精进再精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保定大法弟子谈如何更有力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想法。中共对大法弟子的12年迫害中，河北省保定大法弟子为了救人，在揭露当地邪恶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很多大法弟子都很重视。这是我们每天登录明慧网能知道的，对每一迫害事件都能及时上网曝光，进行揭露，并编辑成当地的传单、小册子，大量发放，抑制了邪恶的迫害因素，震慑了行恶的坏人，同时也使世人了解到迫害的真相。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现实中我们也发现了在揭露当地邪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保定地区在揭露当地邪恶方面做得比较好，有一定的成效，所以就这么按部就班地做着。殊不知法对我们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要求，这种潜在的自满心、不求精进的心已悄悄地偏离法，在一个层次打转转而不自知，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从2008年奥运前到2010年，我们地区发生了4起较大的迫害才猛醒。奥运期间，保定地区36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67人被非法劳教，10人被非法判刑，迫害致死3人。2009年9月23日，保定南部3个县3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段时间被绑架抄家。2010年6月12日，保定北部5个县在同一时段100多人被骚扰，60多人被绑架，大部分人被非法劳教。8月12日至16日，保定西部4县5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部分学员被非法劳教。而这一次次疯狂迫害的源头是保定市协党委、保定市610、政法委、公安局、国保支队，是他们系统逐级下达邪恶命令和直接弄一帮子人马到各市县都镇，与当地610和国保等公安人员联合作恶。我们分析，每次大的迫害都来自所谓上面的指令。所谓上面迫害指令的形成，一是来自更上面的迫害指令，二是保定610直接部署迫害，三是保定市协党委官员通过保定610下达指令迫害。因此，主要的协党官员是保定地区迫害的最高决策源头。保定610是保定地区实施迫害的最高、最邪恶的专门机构。保定公检法人员是保定地区协党实施迫害的工具，而公安则是主要实施迫害系统，监狱、劳教所、洗脑班是集中迫害的场所。没有以上协党官员、610公检法人员的迫害，大法弟子就不会被劫持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面对邪恶气焰嚣张，步步升级迫害，通过学法交流，我们意识到邪党迫害是集团犯罪，是全面系统自上而下的迫害，犹如一张网，要想击破它，就得站在保定整体上系统的自上而下，对保定地区各个犯罪机构全面进行揭露，否则不足以震慑邪恶。要针对迫害的整条系统，揭开幕后的操纵者，集团犯罪落实到具体行恶者身上，
针对每一个主要犯罪者进行揭露。也就是说，这十二年迫害中，在江氏集团搞的这场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中，直接操纵保定地区实施迫害的是哪些部门、哪些官员，层层具体实施的是谁，从上至下分线曝光，横向纵向网络式揭露，这么多年隐藏的背后操纵保定地区实施迫害的主要协党官员，我们一直没有触动他们，才出现以上的大规模迫害。所以揭露保定协党整条系统的迫害势在必行，因此就有了保定协党迫害法轮功十年罪行录。明慧期刊《保定协党迫害法轮功十年罪行录》第一期和《保定协党迫害法轮功十年罪行录》第二期。同修们都知道，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将迫害者放在应有的位置，可以纵向横向比较一目了然。只要原始材料中有，每一部分的迫害案例都具有以下要件：时间、地点、被迫害同修姓名、责任恶人恶警的姓名、单位、职务、事实，每一案例都可以构成对喜恶的控告。如第一部分，助纣为虐的保定党政官员，是从众多的原始揭露材料中，通过比较，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最突出、最卑鄙无耻的恶人恶行，也就是最能警示恶人、震慑邪恶、唤醒众生的真相材料，然后立足罪行录这一题材，调整理顺，精炼文字，去除不必要的铺垫和枝节，压缩篇幅。尽管篇幅压缩的不能再压缩了，每一部分还得几十页，这也只是25个市区县十年迫害材料缩减到很小部分，冰山一角。保定协党迫害法轮功十年罪行录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出来了，同修制成小册子，保定市区的很多同修大量发放，发到楼区、政府职能部门、国保支队、大队、派出所、居委会，影响较大。有的政府官员看了，有的行恶者说法轮功惹不得，国保支队的一个行恶人员说，这事怎么都赖在我身上了，现在不是我主管了，是谁谁主管。同修说，你做了坏事没有，他不吱声了。一个县的国保大队的头子看了也没有往日的邪恶镜头了，找到大法弟子说，你们登的有一次抓人不是我干的，是谁谁干的，你们给赶过来。有的老百姓看了一二部分，又向同修要三四部分，经过半年的发放，同修们感到小册子威慑力很大。有的说开始还嫌厚，担心常人不愿看，其实真能看的人不嫌厚。内容虽多，但说的都是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里面可能涉及到自己的同学、亲戚、朋友、上下级同事，就是不认识里面的人，看电视熟悉协党官员名字，上街知道这些单位的大门口，了解了解他们干了些什么，也比发生在别的地区的事感兴趣，看了他们还会到处去说。可惜的是，这个小册子还没有引起更多同修的重视。据我们了解，其一，有的同修没有看小册子的内容，如果没有完整的把小册子的内容看一遍，就很难谈到重视，因为你不了解里面的内容，也就引起不了多么重视。不愿意看是嫌内容多，自己用点时间看看，对我们整个地区的迫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我们救度众生会有益的。你看了和没看发的材料，收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其二，是对揭露当地邪恶不重视，或者说是抵触。有些同修认为曝光当地恶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不善的，担心会招出恶的东西，引起迫害，所以就愿意讲大法好的真相，愿意用劝善信的形式讲，不愿讲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的真相。师尊在很多次讲法中都着重地讲了揭露邪恶，师父已明确告诉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 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事实证明，揭露邪恶完全是在法中，做的是最正的事，因此也是最安全的。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恶人恶警，现在邪恶完了，环境变了，贺词揭露其恶行也是在清除邪灵因素，我们还害怕什么呢？其三，有的同修看到小册子里面本视线的迫害材料不多，大量的是别的视线的，所以不愿意发，觉得发生在我们跟前的老百姓才愿意看，远一点的就不愿意看。其实不然，正是因为有其他地方的涵盖了整个保定地区迫害材料才更有力度，这种系统的全方位的对保定邪党的揭露才会使民众认清其邪恶。迫害者看到他的上级下属同行同事所行恶的事都被曝光，也会感到压力。其四，习惯于平时做四合一二十几页的小册子的同修，对于新的题材一时还有障碍，制作这种二合一的小册子感觉生疏不习惯，发起来也不方便。这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想，如果从救人角度讲，不管我们方便不方便，怎么使世人愿意看我们就怎么做，那效果一定是好的。以上分析是我们部分同修的想法，大家都想做好，出现新的事物必然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只是把看到的问题写出来。编辑资料中的两点建议，另外在各地同修编辑制作类似揭露当地邪恶的资料中，建议注意两点：一，请确实选取突出的恶人恶行，揭露恶人要以事实说话，尽量调查详实，确认参与了迫害的恶人我们才揭露，把相关事实讲出来，这样能以理服人，谁做了坏事谁承担。有的人虽然官职在那，但没有参与其中，也就没有他的事，要使真正的恶人曝光出来。二，资料虽然详实，还要实际考虑读者阅读习惯，增加可读性，字句一定要简洁，选取典型案例，尽力压缩篇幅。十几年发生的迫害事实太多了，我们写不尽，常人也看不完，而我们的目的是尽量让常人读者看得进去，这样如何在组织材料和叙述中言简意赅，在有限篇幅中让人理解迫害全貌，这就是编辑的功夫。希望同修能对此项目提出好的建议，多交流沟通，完善不成熟的内容，同时珍惜我们大家共同曾在这项工作中做出的努力。我们大家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救度我们家乡的人吗？那我们就尽力去做，救度我们世界的众生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当厂长的弟弟明真相的故事。我有个弟弟是某直辖市的一个厂长，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很清楚邪党的所作所为。由于不了解法轮功，不知道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每次和我联系的时候总是训斥我，叫我不要做那个事了，只修炼法轮功。2010年弟弟出差来到我市，说要给我洗脑，并让我做好思想准备。我想今天来的所有人都是有缘人，我一定要救了他们，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真的好好做准备，带上酒瓶光盘及真相资料，前去和他们共进晚餐。来到包间，他的同事等13人已经在座，其他人都热情地打招呼，唯独他叼着烟沉着脸，淡淡地说了两个字，来了，想当众给我一个下马威。我心想，大法弟子来救你们了，便热情地和众人打招呼问好，并说，难得有机会在这里见面，这是我们的缘分呐。我弟弟还是叼着烟，不拿正眼瞧我一下。一个朋友对我弟弟说，看你大姐为人多好，你是小的，你怎么会这样呢？他说，什么大姐，她是我的敌人。我和善地答道，修炼法轮功的人没有敌人， 法轮功叫人做一个好人。我给他们介绍着法轮功的情况，同座中一个银行的主任插话说，你还别说，那本书转法轮我看过，写得真好，确实很有道理，他很有本事，能把全世界的人拢在一起，都听信他的，我看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做不到，江某某算老几，几个政治局常委都闹分歧，一点本事没有，还妒忌别人。我明白，这是师父在帮我，我指使弟弟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挡他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此时，弟弟无话可说，我拿出酒瓶和真相资料，大家都主动起身来拿。我同时发出一念，这是你们得救的希望，要细细的看，好好珍惜。我弟弟也接过资料看了看，就开始说他们那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原来他主要是担心我的安全及子女们的前途受影响。晚餐结束时，弟弟说，我送你回去吧，我不住宾馆了，住家里。当晚我发完12点的正念，见他房间的灯还没有关，早上叫他起床早餐，他说，我昨晚一夜没睡，看完酒瓶都5点多了。我问怎么样，他点点头没说什么。我马上说，这次你就是为这个来的，这是缘分，我真心的为你好，把党退了吧。他爽快地说，行。我问他用什么名字，他说，就用真名。临走前，他见我用 MP3 听师傅的讲法，开玩笑说，姐，你带个发报机再给哪个发报啊？我顺手给他听，听了一会儿，他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些，送给我吧。他见我有些犹豫，赶紧说，那就借给我嘛，我下次来还给你。想想我还有条件找到的，他却没有，我就送给他了。火车上他一直在听，乘警发现没收了 MP3， 还搜查他的行李和身上，好在酒瓶等资料都放在别的行李中，他只有手中的 MP3。 警察问 MP3 的来历，弟弟说，我在候车时捡到的，还不会摆弄，坐车无聊在玩呢。警察见没有多少他们需要的东西，将我弟弟关了2个多小时放了。到家后，弟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好朋友公安局长。局长看了弟弟带去的所有真相资料之后，放出了洗脑班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弟弟的女儿结婚多年没孩子，在看了资料明白真相三退之后，不久就有了孩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同事明白真相后的可喜变化。我身边的一个同事在向他讲明真相后，真切地看到了他身心的可喜变化。我给他讲真相是分步渐进的，比较深入全面。开始向他说，因为我曾受中共邪党非法劳教过，他表现出了诧异、同情和惋惜，我就向他讲了大法的美好、遭到迫害以及天安门围火的真相，讲了遭受迫害的练功者都是一群好人，因为与他共事多年，对这些话他也认同，提醒我要注意安全，但也说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话。之后我又找机会讲了大法在世界红传，与其创始人李洪志老师受到诸多褒奖、中外预言和现在灾害频发等情况，他就很关心灾害的事，讲常人都在议论，问还有什么方法避免。我就很自然地送他一盘神韵光盘，请他看看。他看后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神韵演出很纯、很静、很美，看得出他很高兴的样子。以后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也接受了我给的九瓶共产党光盘。他说他一家人都看了，认识到了中共邪党的残暴面目，他很乐意地接受了退出中共团队。从此以后，我看到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原本体弱多愁，现在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脸上常常显出微笑。记得前段时间他持续十几天的咳嗽，但看不出他的疲惫和病样，脸色还是很好。就在前几天，他激动地对我讲了梦中的一幕，好多人遇到了危险，其中一部分人要遭难的样子，面部表情是阴暗、痛苦、无奈的，而有的人好像被拉住似的， 有一个很清脆的声音叫着他三退的化名。他很奇怪，这个名字其他人不知道呀，怎么会有人喊他呢？而且他也没有遭遇灾难的感觉。在他讲这个梦中的情节时，40多岁的人好像讲孩童故事一样的绘声绘色。我听后也高兴地告诉他，是因为你明白了大法真相，三退后得救了，遇到大灾大难能逢凶化吉呀。他听后也开心地笑了。有一天他说，因为丈夫还有些顾虑，要把神韵九瓶光盘还给我。我说我还有，你明白真相得福报，传真相积功德呀，传给其他亲朋好友们看看吧。他就同意留下了。通过这件讲真相的事，我看到了人在明白真相和三退后本性和表面的可喜变化。比如前段有个片警打电话到办公室来骚扰我，他接电话直接对片警说，我很好，你们不要再关心了。片警自讨没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华云的文章，评论1400例谎言透视，李淑贤演戏和李淑贤死亡。中共江泽民集团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时，为了给迫害寻找借口，曾经抛出过所谓的1400例，说什么所谓练功死了1400人。后来证实这些案例是中共媒体捏造出来的谎言。明慧网2009年1月就曾揭露过下面这样一个案例，中共谎言出笼经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有一名叫李淑贤的农妇，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因患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当时李淑贤家庭生活非常贫困，很难交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出现了，主动为李淑贤及家属出主意，告诉家属，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这点利益，在这无中生有中达成了协议。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进行采访，用编好的台词教李淑贤丈夫说什么妻子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的，把身体练出了病，因为他练辟谷身体才这么瘦，现在得了胃溃疡，害得我们住院都住不起。这些话真是谎言套谎言，李淑贤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而且法轮功也根本不练辟谷。李淑贤的丈夫按记者教的台词说了一遍，没能让记者满意。记者说，你这样说不行，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于是李淑贤的丈夫就反复练习记者写好的台词，直到记者满意才进行录像采访。就这样，一桩以谎言欺骗为题材栽赃法轮功的假戏开始上演了。哈尔滨市新晚报在1999年7月30日前为此事发表文章，并配有李淑贤的母亲抱着他的照片，题目胡说什么练法轮功练出了个活骷髅。文章中的主角李淑贤说什么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是电视台记者挽救了我。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区政府看到了新晚报的文章后，对此事进行调查，将李淑贤的六姨张秀丽抓到新华乡派出所，由派出所民警侯国富进行审问，问是不是你教李淑贤练的法轮功。张秀丽说，我没教他练法轮功，并为此事签写了证明。经调查核实后，结果证实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李淑贤受到共产党和电视台优待之后，病情不断加重，多次全身抽搐，最后失去了利用价值的他被该医院强制出了院回家了。时隔不久，李淑贤死亡，可是此事却被中共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在哈尔滨电视台上播出，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家万户》栏目播出，最后被列入迫害法轮功作伪证的1400例中，又在中央电视台多次向全国民众播放，想以此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有人问当地官员，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撒谎呢？官员说，这么大的媒体哪能不出现一点纰漏呢？ 话一出口，闻者寒心。阿城区强行办转化班的时候，又拿出此录像作为转化材料给法轮功学员看。法轮功学员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包括你们和大家都知道是谎言和欺骗，还拿出来给我们看。当时他们就不放了。剖析1400例谎言，类似上面的造假案例在明慧网上已经被曝光了很多。中共喉舌媒体一贯造假，从亩产万金到叛徒内奸公贼，到1999年为了迫害法轮功捏造出所谓的1400例。中共一言堂的媒体对法轮功进行文革式的批斗的时候，却根本不允许法轮功学员说话，更不允许他们或第三方调查。但即便如此，中共的谎言仍然很容易被看穿。首先看1400例这个数字，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大陆各地竭力搜罗炮制出来的。即使退一万步说，假设这个数字不是捏造的，那么在中国有巨大的人群练法轮功。中共内部在1999年统计，有至少7000万人练法轮功，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这也是江泽民一伙妒忌和仇视法轮功的一个原因。即使按照江泽民集团后来公开宣称的被大大压低的数字，也有200万人。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7年间，假如死了1400人，平均每年200人，即使只有200万人练法轮功，那么每年死亡率是万分之一。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长寿的国家，他们的年死亡率是1/1000，这也差出60倍。所以这反而证明练法轮功使得死亡率大大降低。当然，即使这1400例也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案例。中共江氏集团还造谣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这完全是捏造的谎言。法轮功学员都在社会上正常生活，法轮功从来没有要求学员不吃药，更没有任何强迫的手段要求修炼者不吃药。吃药不吃药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如同一个人得了病，他选择中医或西医是自己的选择。西医可能用药物治疗，而中医可能用针灸治疗，这都是每个人的选择。美国媒体曾报道，美国每年因吃错药或者医生的失误而死亡的有98000人。那么在做选择时，人们不一定非得选择接受西医疗法不可。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得了绝症，在医院治疗无济于事，可是通过修炼法轮功得以恢复了健康。明慧网上的初学园地栏目刊登了大量这类案例。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以前患有各种疾病，如肝癌、脑癌、辐射后遗症、中毒后遗症，还有肌肉萎缩症、肾结石等等，都是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神奇的康复。比如明慧网2011年7月报道了韩国法轮功学员朴润顺女士，她的先生李中大修炼法轮功之前曾经身患癌症，俩人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李中大的癌症不治而愈。不光是先生的病好了，连他自己的糖尿病也不翼而飞。又如明慧网2011年7月报道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黄山患晚期淋巴癌，当时黄山年仅22岁，练法轮功三个月后，黄山身上的那个瘤消失了，以前因化疗而脱落的头发长出来了，脸色也变好了。他说，那段时间医生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在医生的要求下，黄山去做了检查，结论是他身上完全没有癌症了。中共江泽民一伙为了迫害法轮功，炮制了各种各样的谎言，可是在中国大陆仍然不断有人走入法轮功修炼，而且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法轮功已经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各族裔的人们在修炼法轮功中身心受益。愿更多的人识破中共的谎言，获得真善忍的福益。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